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六集，也就是《约伯记》的第十六章，主题是约伯感觉到受到上帝的攻击。约伯在神的攻击下感到了精疲力竭，但是最终他还是敢于祈求神的公义。从今天这一集开始呢，听众朋友们会发现我们的约伯记的章节开始跳着章节讲，不再像之前前面十几集那样子每一章每一章的讲。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讲论，其实他的讲论的部分内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把重点多多的放在这个部分，而是更多的聚焦在约伯后来跟以利户以及神互动的部分。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十六章的上下文脉络的部分。在约伯记第十六到十七章对以利法的反驳中呢，约伯首先反驳了他的朋友先前提出的许多指控，他强烈否认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拥有比约伯更优秀的知识，并且认为呢，他们的论点跟约伯的具体案例是无关的。约伯的粗暴语言显示了他对这几个朋友感到愤怒跟厌恶，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十六章的一到六节。然后呢，约伯直接就向上帝说话，表达了他的感受。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好像正以一名进攻的一个战士的样貌来压迫约伯的生活，这里可以参考十六章的七到十七节。那在十六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中呢，约伯也表达了他渴望有一个见证人在神的面前为约伯辩护自己的清白。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十六章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古代异教的文化里面，众神如果出于愤怒甚至残忍而采取行动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说希腊的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充满了神明为不同的人类而战的这样的故事，那往往呢最后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那相比较之下，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被描绘成公正和公义的，比如说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并且是描绘成一个前来保卫受压逼人民的战士，比如说也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15章2到7节的说法。但是呢，约伯的逆境使他认为上帝是在愤怒中攻击他。这种说法更让人想起的是异教徒们在口中经常描绘的神明，而不是圣经里头记载的这一位真神。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十六章的关键主题。关键主题呢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认为朋友的言论对他毫无帮助。第二个，约伯认为呢，上帝就好像是一名战士一样正在攻击他，而不是保护他。再来第三个，约伯感觉自己就好像死了一样。第四个，约伯敢于继续盼望神的公义。再来往下，我们要来进入经文的解析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一节。 约伯回答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解析的第一部分，是16章2-3节，中文的经文是：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第三节说：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这里第三节提到的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是在说你的长篇大论永远讲不完吗？约伯呢，将15章2节里面以利法的侮辱还给他，这表明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约伯坚称呢，以利法才是这一场争辩当中真正的空谈的人。朋友们原本是想安慰约伯，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2章11节，但是这些安慰者，这里参考一下16章2节的说法，却给约伯带来了麻烦。约伯此时最不需要从他们那里听到他们所说的那些虚假罪责的控诉，因为这样只会让约伯本人呢已经很深的痛苦雪上加霜。再来往下我们看16章4-5节，16章4节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然后5节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这里4节说到，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是指说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我也能像你一样说话。约伯说呢，他们的言论很廉价，因为批评有问题的人很容易。这些朋友们虽然认为他们知道该如何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所以约伯才会在5节接着说，如果今天他们的角色互换，约伯会为他们做的比他们为他做的更好。约伯声称呢，他会向他们提供言语来安慰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像他们对约伯所做的那样是在伤口撒盐的这种指控。再来往下我们看16章6节，我虽说话，忧愁能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这里6节提到，我虽说话，或者是我虽停住不说，其实就是在指，如果我说话，或如果我不说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在这里呢，约伯觉得无论他今天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摆脱痛苦。当他说出自己的逆境的时候，并没有减轻他自己的痛苦，反而招来了朋友们的批评。当他默默地承受痛苦的时候，他的痛苦仍然有增无减。他觉得呢，自己好像被困住了，没有其他有利的选择，不管怎样，他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再来往下，我们看16章8节。8节说，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这一节里面提到，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这里是在指说，你使我枯萎，这已经成为见证。从7节的时候开始，约伯就离开他的朋友，直接跟神交谈。他抱怨神这样子的碰触他的身体，以至于根据报应的原则，这是作为他有罪的一个证据。这里可以参考约翰福音9章2节提到耶稣门徒的一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的9章2节，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从约翰福音的问题看起来，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困扰也是，这个人瞎眼是不是代表他就犯了罪？那在约伯记这边也是有一样的一个疑问。约伯呢，憔悴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鬼魂站起来做约伯的见证一样。观察约伯的人呢，没有办法看透约伯现在丑陋的外貌。除了他们错误的以为这是神判决他有罪的一个证据之外，这些人呢，根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再来往下，我们看16章的9到12节。9到12节中文经文是这样子的：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这几节经文里头，第九节有提到，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这里是在指说，神攻击我，在愤怒中撕裂我。上帝似乎并没有来保护约伯，而是像一个战士一样的跟他对抗作战。约伯用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神攻击他，似乎是对他怀恨在心。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27章4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呢，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以扫是怀怨在心的。那回到约伯记来看，上帝呢，似乎像一头凶猛的动物一样的跟踪约伯，准备对约伯造成致命的打击。约伯用这样子的描述来呼应诅咒诗篇中激烈的语言。诗篇的作者呼求神的保护，免得遭受到恶毒敌人的攻击。比如说诗篇的57篇的第4跟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经文第4节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第6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约伯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来描写神对他的一个攻击。再来往下，我们看16章的14节。16章的14节经文说，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这里提到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是指他像战士一样向我冲过来。在整部旧约当中呢，耶和华神被描绘成一名战士来保护有需要的百姓。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5章1到21节，生命记的33章，士师记第5章，诗篇46篇，还有哈巴谷书的第3章。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参考一下。那同样的，在新约的启示录也描绘了耶稣基督作为得胜的万王之王重返地上的一个情景。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19章11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启示录的经文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上是关于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相较之下呢，约伯在这里将上帝描述为攻击他的战士。当然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跟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有很多相似的一些语句。如果把上帝描绘成一名攻击约伯的战士的话，这好像跟上帝公正的品格互相矛盾。约伯一直坚持他是无辜的，因此不该受到神的惩罚。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卷入这种看似极大的不公义事件。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接下来往下我们看16章的15到17节。经文说呢，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经文里头提到了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十七节的部分其实是在讲说我的祷告是纯洁的。约伯始终否认他的朋友指责说关于他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指控。约伯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说法。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比勒达在约伯记第八章五到六节里面，还有以利法在十五章四到五节里面对约伯的一个评价。相反的，约伯坚称他是无辜的，他的心是纯洁的。从而呢，约伯其实是满足了那些跟耶和华相交的人所要求的标准。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24篇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说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约伯认为他是这样子的，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显然约伯也没有放弃上帝，因为他继续向上帝来祷告。以上呢，是从16章的1到17节经文的相关的说明。那在这里我们做一点摘要。从这17节里面我们看到了约伯说自己有智慧，而以利法却用嘲讽的方式来回应他。这个其实在15章2到3节可以看出来， 而且在这边以利法还提出自己的一套神学观点，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智慧。那当然这是15章的17到19节的一个记载。对于这一类的反应，约伯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以利法这样说不只是多余，还可能让约伯感到受伤。传统的智慧呢，并不适合约伯目前的处境，但是约伯似乎理解他们的好意，知道说他们也只是想帮助约伯，让他好起来。如果换成约伯站在他朋友们的立场，他也可能会依靠智慧来安慰人。其实，以利法自己也提过，约伯以前有安慰人的名声，这里可以回顾一下约伯记的四章四节。这一点呢，应该让他们这些糟糕的安慰者好好的反思一下。约伯对这些智慧早就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他现在的处境是传统智慧没有办法解释的。朋友们不该像以利法那样说约伯依人却不自依，这里可以回溯一下约伯记五章的四到五节，而是应该意识到约伯的处境当中有些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时候约伯向神表达了自己的痛苦，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6章的6到17节。朋友们，如果想找到真正的智慧，就应该静静的倾听。而约伯呢，需要向神诉说，因为他觉得神既是让他受苦的原因，也应该能够替他带来解决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受苦的人来说，一个重要的疗愈方式就是让他们能够毫无保留地向神诉苦。约伯的这些话在诗篇里面也常能够看到。写约伯记的作者显然对这一类的哀歌诗篇很是熟悉。约伯明白，抱怨虽然没有办法减轻痛苦，但是保持沉默也无济于事。他觉得神的折磨已经让他几乎活不下去了。他失去了许多亲人，自己的身体也日渐衰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暗示约伯有罪，但是事实上他又是无辜的，而这一点他又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约伯就只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向神倾诉自己的遭遇，所以约伯感到神在攻击他，在愤怒地对着约伯咆哮，怒目而视。约伯呢，也从周围人的态度里面感受到了这些压迫。约伯感觉这些人好像冷眼看他，开口嘲笑他，甚至侮辱性地打他的脸。这里可以参考16章的10节。这样的对待方式就像是一种言语上的酷刑。他们判定约伯应该接受自己的苦难，因为他们认为神已经将约伯弃置在恶人之中。约伯原本生活很安稳，但神好像突然像勇士攻击敌人一样对他发难。神的弓箭手把约伯当靶子，一箭箭地射穿了约伯的内心，仿佛把约伯的胆汁倒在地上一样的痛苦。约伯也提到内障来描述他所受到的折磨，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面，肾脏象征情感，就像我们说心一样。简单的来讲，就是指约伯的心已经碎了。经文里面说，勇士的箭刺穿他的内心，让他的痛苦无以言喻。这种不断的攻击让约伯不禁哀叹不已，形容他自己好像被麻布缝在皮肤上，毫无骄傲，完全被踩入尘土当中。 苦难最明显的一面是肉体的折磨。约伯也提到自己的身体衰残，但是呢，如果认为他的痛苦只要是来自身体，那就错了。因为约伯也谈到了内心的煎熬，是想表达情感上的折磨才是真正让人没有办法忍受的。他的痛苦不只来自于失去亲人，更是来自于朋友对他的轻蔑，认为他是因为有罪才遭到神的攻击。但是约伯清楚地知道，虽然神折磨他，却不是因为他有罪。最终呢，约伯还是只能向那位让他受苦的神倾诉，他没有离弃神，因为神是他唯一的依靠。约伯依然相信最终真相还是会大白的。再往下我们看16章的18节，经文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在这整个讲论当中呢，约伯在沮丧和希望之间摇摆不定，反映出了他的感受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也很像创世纪里头的亚伯一样，明明他是无辜的，他的血却向上帝呼求正义。因此呢，约伯就呼吁大地作为他清白的见证人，他希望自己的证据能够被保存下来，以便他最终得到应有的正义。如果他的血被遮盖起来，针对他的罪行就会被掩盖，而约伯不希望他的案件就这样被掩盖被遗忘。再来往下看19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这个是指现在我的见证人在天上，我的代言人在高处的意思。约伯希望有见证人为他的清白来代言，尽管呢，约伯不知道其实耶和华神在序幕的时候已经为他对抗敌人，但是约伯仍然坚持希望在天上有一位代言人为他做见证。再来我们看16章的20节，说，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这里提到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就是指我向神流泪。约伯的朋友们呢，未能对他表示同情，这里可以回溯6章14节，所以约伯就用充满泪水的眼睛注视着上帝。尽管约伯意识到神正在攻击他，这里可以参考16章的9到14节，但是他仍然在需要的时候转向神。最后我们看22节，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再过几年我就要走上不归路了。约伯深刻地感受到神来帮助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再一次地表达他渴望在死之前可以迅速地解决他的处境。约伯没有神后来关于来生或未来复活的启示，所以他有限的理解使他的困境更加的难以承受。他必须在神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启示的限制下去生活跟思考。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